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我们要进入第57课，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到第4章。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主题是侍奉的挑战。在第3章的1到9节，保罗提示对末世危险应当有所认知。末世我们讨论过，乃是现今世界结束之前的一段末后的日子，其实在耶稣的降生已经开始启动了末世。那么末期呢，将会出现许多离经叛教的情形和危险，其实在早期新约教会的时代就已经开始显露了。所以在以下的这些经文当中所描述的情境呢，它都是用现在式来表达，所以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已经发生了，不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末世有什么样的危险呢？第一方面，保罗提醒的是末世的人性有种种败坏的表现。经文是在3章的1到5节，保罗提醒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当我们读这个经文，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感觉，好像仿佛在读今天的新闻报道似的。末世的人性真的是有这些表现，真的在今天的报章杂志里面会看见有一些真是出人意外的一些行径，真的像圣经所描述的。可是我们从经文里面也发现，这不是指着一些不信主的状况，这些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的情境，竟然所描述的是说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不禁让我们警觉，保罗所提醒末世人性种种败坏的表现，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情况。所谓有金钱的外貌，就是包括了参加教会的聚会，认识基督教的教义，甚至满口基督徒属灵的术语，甚至呢还能够跟随教会的传统。这类的行为呢，使人看起来很虔诚，可是如果没有发自内心对信仰的真诚、爱心和崇拜，这些外在表现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保罗警告，不要被这些看来很像是基督徒的人所蒙骗了。当然，从第一眼要把他们辨别出来是不容易的，可是从他们的生活行为，至终能够暴露出内在的属灵的状况。接下来在第3章的第6节到第7节，保罗提醒这些假敬虔的人当时的活动以及他们所诱惑的对象。第6节第7节提到，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等人，也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要躲开的这等人，提摩太要提高警觉，不可以让这些人渗透进入教会。他们的影响力，特别是提到说，使得一些家庭的妇女，他们受的教育不够多，容易受诱惑而影响。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在当时的教会当中，这些引诱人的异端要留意提防。第3方面，保罗也提醒，这抵挡真理的例子，包含古时跟现今都有。所以提到了在摩西时代，经文当中提到了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 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经文当中保罗所提到的亚尼和羊皮，虽然这两个人名并没有出现在旧约圣经，不过在早期的犹太教文献当中有提到，这两个人相传是埃及的术士，他们抵挡摩西，不过我们知道失败了。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今天这些假教师引进异端的人，也会像这两个人一样宣告失败，被人识破，而显露出他们的败坏。那么第二方面呢，保罗提醒提摩太，除了要认识末世的危险，他也劝勉提摩太要坚守信仰。这一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10-17节。首先呢，要服从使徒的教训，在三章的10-13节，保罗以他个人的言行和早期宣教的遭遇来激励提摩太为主受苦。保罗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用为福音受苦来总结自己的一生，目的是要以他的遭遇以及对主的追随，来跟这些只寻求享乐的假教师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保罗所提到的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等地所遭遇的逼迫患难，我们了解这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宣教的当中所受的待遇。这是提摩太的家乡，他第一次遇见保罗，第一次听见福音，就是在这一个逼迫的场景当中。保罗提醒提摩太，连这一方面也是提摩太所依从所效法的，不只是这些属灵的美德，不只是一些信心的功课，更是在忍受逼迫患难的这样子的情境。所以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这师徒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不只是保罗的言教，保罗的身教，从他的品性，从他内在的志向，他与神之间的那种敬虔、那种爱心、忍耐等等，甚至保罗至终提到他所受的患难、逼迫，都是提摩太所信从、所效法的榜样。那么在3:12，保罗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告诉提摩太，凡顺从神、为主而活的人，都会受到逼迫。别人会因为你我的信仰生活方式而误会、而批评，甚至有一些伤害。从这样子的经文教导，我想我们不必感到惊讶，也不轻言放弃。我们继续在信仰当中持守，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我们的生命的目标，乃是要讨主的喜悦。另一方面，在3:13，保罗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期望这些假教师和恶人会自动的改邪归正，相对的，在末世的时候，这些人会越变越差。当然我们愿意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引导他们回到基督的信仰上，不过我们每一次为真理而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为着顾念要保护一些年幼的信徒，不因为这些人的异端的教导而有所失落。另一方面，保罗也劝勉提醒提摩太，对圣经的真理要如何的尊崇。经文是在3:14-17，面对当时恶人的猖獗，在末世时代，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在圣经真理上站稳。 在这一段经文呢，是在圣经当中对于圣经的教义一段非常清楚明确的教导。在经文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请：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神的启示借着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是透过许多圣经的作者，也就是使徒和先知，神借着圣灵向他们启示神自己的本性和神的计划，然后由这些作者写下神对他子民的信息，而收录成圣经的书卷。这个过程就是默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虽然每一位圣经的作者都是根据自己的信仰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运用他们自己的思想、才智、语言和风格来写作圣经的书卷，但他们所写的是神叫他们所写的，由圣灵来掌管着整个的写作的过程，所以圣经全然是可靠的，是可信的，其中的教导在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在研读，仍然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为生命的准则，也作为对抗异端邪说的一些的原则。那么进入了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保罗对提摩太有一些最后的叮咛和嘱咐。首先，保罗提醒对主工人的委任，经文是在第四章的一到五节。保罗劝勉提摩太要专一不懈地做传道的工作，因为将来有人会厌烦真理，追求异端，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要专一的，要专注的，要费功夫的，在传道的功夫当中与神同工，这是他应尽的本分。所以经文里面保罗提醒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么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和劝勉，至终提摩太成为福音真理的接棒人，而且要准确地将此福音真理继续地传承给新的一代。那么接下来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六到八节，就是全书的高潮，保罗有一个得胜的宣告，同时也是对提摩太得胜的挑战。当保罗面对自己的殉道，他回想自己一生为主尽忠，他深信必得赏赐，把他的一生像是赛跑一样，他说他可以跑尽了，对他所传扬的福音真理像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一样，他说他守住了，他没有离弃。所以他劝勉提摩太也要和他一样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发现一个传道服事主的人面对相当多的艰难挑战，可是另一方面也一样的从上帝那里获得了充分的支持、能力，这些劝勉、 安慰以及属天的力量，显得格外的真实和宝贵。那么纵论整个提摩太的后书，让我们思想我们要来如何鼓励与支持许多落在困境当中的弟兄姐妹呢？我想这是保罗自己给提摩太的劝勉，给我们一些榜样。我们发现人生在世呢，不如意的事情呢，真的是十常八九。往往在这些困境当中呢，人会放弃理想，甚至自暴自弃。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落入这样子的失望和沮丧当中。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境之外，我们除了说要劝勉，要竭力的向神祷告，我们更期望我们可以彼此帮助，互相鼓励，就像保罗劝勉提摩太一样，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来彼此帮助鼓励。从提摩太的经文我们可以有一些提示。在提摩太后书1章7节，保罗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经文让我们思想，神容许我们遇上了苦难，同时他也赐下能力和勇气来面对困难。我们不要认为遇见苦难是不是因为只是出于撒旦呢？也让我们思想，我们仍然在神的手中，我们同时可以经历到神所赐的能力和刚强。第二处经文呢，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20到21节，保罗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了解失败的滋味非常的不好受，失败的经验往往叫我们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甚至一文不值，我们的自尊心会受到损害。可是我们需要常常以神的话来提醒自己，在我们的思想行为当中，我们要立定心志跟从主，脱离那些卑贱的事，失败让它成为过去的经验，把那些失败的经历交给主，让我们从其中再次站起来，渴望成为主贵重的器皿。第三处的经文呢，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18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提摩太后书的结语啊。我们今生的确会遇到各样的患难苦楚，有时甚至叫我们觉得撑不下去了。可是神赐给我们盼望，不但是将来的盼望，更是此时此刻能够克胜困难的盼望。所以这是提摩太后书当中几处经文，我们可以用来彼此勉励，让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得着盼望。除了用神的话来彼此安慰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沮丧的人呢？这里也有一些提示啊。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细心聆听他的诉苦，注意的听他所面对的苦楚和困境。第二呢，我们也要先放下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既有的观念，试着明白我们这位受苦的弟兄他身处的状况，以他的眼光来看他的处境。我想这个同理心很重要，有时你我的了解就足以成为一种支持的力量。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也要肯定神必定会赐下克服困难的能力，并能够突破自己更新成长，鼓励他积极的面对困境。有面对困难的勇气，我们就有机会胜过困难，在神的恩典当中有一个成长更新的机会。第四点呢，因着我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可以引导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的问题，来分析问题的 真正的成因以及一些那个难题的所在。我想我们的陪伴可以帮助我们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第五方面呢，我们要接纳他的情绪和一些非理性的反应，也引导他明白这些反应的前因后果。有的时候一些一时的情绪性的反应，有时反而会把我们陷入更深的困境。所以求神帮助，当我们在陪伴别人的时候，也澄清一些在情绪当中的困境，以至于在情绪当中彼此分担了，使我们可以再次想起神的话。那么第六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帮助他澄清他自己的困惑和担忧，引导他来表明自己的感受。经过这些前面几个过程之后，最后我们要来陪他一起祷告。神的话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得着力量，脱离困境。可是我们需要有同伴，就像保罗成为提摩太在面对困境当中的同伴一样。求神祝福，也让我们成为在别人在困境苦楚在艰难当中的服侍他的天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虽然有时我们会落入患难苦楚当中，但是我们真知道我们信得过你，你仍然能够赐下那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也感谢你总是带领属灵同伴，引导我们在患难当中彼此激励。谢谢主，帮助我们成为别人的好同伴，像保罗鼓励提摩太那样，成为别人在患难当中的支持者。谢谢耶稣，你赐下爱，赐下温柔，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在提摩太后书有哪几节经文说明了圣经的末世性质？请问在保罗面临殉道的阴霾，他仍然在提摩太后书的哪几节经文中发出了得胜的挑战，构成了全书的高潮？提摩太后书的3:16-17，保罗教导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答案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6-8，这几节经文我们真应该背下来。经文是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